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约番外篇。今天是第22课。在上一课呢，我们学习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背景资料，包括罗马的政治背景，这个城市的社会状况，帖撒罗尼迦教会群体背景分析，以及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写作目的的问题等等。在这一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帖撒罗尼迦后书导论的问题，包括作者的问题。前书与后书之间的插段假设，以及前书与后书次序的问题。最后，我们尝试从修辞学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最后，我们尝试从修辞学来看帖撒罗尼迦书信。首先呢，让我们来先讨论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的问题。有关作者的问题呢，一些学者如特里林认为，帖撒罗尼迦后书是冒名的作品，他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学者有以下几方面的考量，其中包括有关终末论的思考，书卷里语调的改变，读者对象的改变，以及比较前后书两封书信的相似度等等，从中举出一些例子，用以证明帖撒罗尼迦后书只是冒牌货而已。首先，让我们先从主再来讨论，帖撒罗尼迦后书几乎没有像前书那样着重主再来的不可预知性或者突然性。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主再来似乎都可以按着某些的事情发生的次序成为迹象，从而粗略预测出主再来的时间。经文当中提到大罪人应该是针对着尼禄再来这个谣传。另外，我们知道这个传言至少不早于公元80到90年这段时间的出现，因此呢，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书信不可能是保罗的手笔。不过吉尔也提出相应反驳的理由，他认为我们根本不能否定保罗以口授的方式教导了主再来的预兆。另外，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材料近乎犹太的启示文学的色彩，如果我们将这个后书与马可福音13章相比较，就可以发现两者关系密切，由此可以见到保罗也很熟悉耶稣言论的传统。第二方面是语调改变的考量，在前书保罗的语气似乎比较温和，安慰和鼓励，但是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却完全不同，语调显然变得较为硬。在这一点上，当我们讨论前书与后书的先后次序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得到答案。第三是不同读者的考量，在前书读者似乎以外邦人为主，但到了后书却假设了读者非常通晓旧约的内容，读者对象也似乎以犹太人居多。不过这个假设本身便出现了错误，因为这些敬畏神的人不一定是犹太人，也可能是相当熟悉旧约的人。最后，我们尝试以比较两封书信相似度来考量这本书是否是冒牌货。 为什么保罗在这么短的时间以内写两封如此相似的信件呢？因此，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并不是保罗，那人只不过是冒保罗的名学校他的文笔而已。这个论点背后的假设是，一个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写两封书信给同一间教会。可是这个假设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可以。如果教会情况有变，为什么不可以呢？再者，哥林多后书又是如何的解释呢？话说回来，要是我们假定帖撒罗尼迦后书为冒充保罗的名写的作品，那么就让我们从怀疑帖撒罗尼迦后书原作者为保罗为起点，进一步来探讨下面对于后书作者其他不同的假设。首先我们要问，帖撒罗尼迦后书冒名作者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从书信当中可以见到，作者相当熟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如果是假的作品，那意味着这信是在保罗死后模仿他写的。那么他如何能够详细的来了解当地教会的处境，从而加以劝勉呢？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这样的猜测，是否有可能是两个作者，由希拉和提摩太写帖撒罗尼迦后书。可惜的是，这个论点很难解释帖后三章十七节保罗加上自己的签名。还有，也有人认为这两封信会否是保罗分别写给教会内不同的群体，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寄给外邦人，而后书是写给犹太人。只不过我们知道，保罗既是一生致力将外邦教会与犹太教会联合在一起，他要是这样分开写信的话，是否破坏他一生的努力呢？最后有人推断，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分别属于私人及公开信件，帖后属于一封较公开的信件，但问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后书本来便是一封公开的书信。纵观以上不同学者因着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作者问题，从而提出不同的猜测与假设。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另一位学者皮亚臣的提议，就是主张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之间有一个插段的假设。皮亚森提议，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后书并非两封完全独立的信件，信件内容里有些段落乃是保罗的后人加上去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及后书分别从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四封书信所组合而成的。皮亚臣尝试假定，整段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是在保罗成文之后给人外加上去的插段，这是因为他认为经文十六节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已经到了极处。这是指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的这场灾难。况且十六节正好是十五节以及十六节上下分段的结论，这样看来，从十四到十六节整个段落的完整性就更值得人怀疑了。事实上，第十五节笼罩着很浓厚的反犹太主义的色彩，这种情绪可以说是当时希罗社会对犹太人很典型的态度。 这绝不是保罗一贯以来对犹太的基本论调。我们如果尝试比较，这里跟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一节下以及十一章二十六节之间，那就更清楚不过了。一方面，从历史及神学的角度来说，十四节也有很大的问题。在公元六十二年之前，就是耶稣的弟兄雅各还没有被杀的时候，在犹大地没有见过有犹太基督徒遭受严厉的逼迫。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见得保罗在其他哪一段的经文劝勉信徒要效法犹大地的信徒。按照用词学的角度来说，保罗只劝勉信徒们效法自己。另一方面，从经文的结构上来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是预备二章十七节的使徒再来这个主题。明显的，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根本与这个主题没有很大的关系，甚至说是干扰了整个主题的畅顺。因此，皮亚森得出以下的结论：这一段的经文只是模仿一章二到十节的感谢段，鼓励外邦信徒效法巴勒斯坦的信徒，并且联合所有信徒一同来对抗那些逼迫他们的犹太人。对于皮亚森提出的插段假设的论点，我们又如何的回应呢？首先，皮亚森所认为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三到十六节的历史背景已经可以值得大家商榷。这段经文是否必然指着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毁这件事呢？追溯第一世纪中叶的犹大地，当时也发生过几件灾难性的事件。公元四十四年，亚基帕王在死之后，杜达的叛乱引来罗马军的介入。公元四十六到四十七年，犹大全地的大饥荒等等。如果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写于公元五十年，对于这个时间点来说，这件事也相当的吻合。保罗却看这个灾难解释为神对他们压迫信徒的刑罚。虽然保罗在此指控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凶手，而这个说法跟马太福音以及使徒行传的记载相似，但从历史的层面来看也不是不可能。我们的确很难推诿说耶路撒冷的领袖集团不应负上杀害耶稣的责任。从广义上来说，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的确也有一些犹太人正在逼迫基督徒，基本上只是在乎那些犹太人逼迫信徒而已。从保罗和他的同辈的眼中，这种逼迫其实是延续了旧约以色列百姓杀害在他们中间的先知这个现象。保罗所以用神的愤怒这个词，可以带有现在以及将来的意思，并不一定指到神要完全的弃绝他们。保罗在这里用效法犹大地的信徒，意思是在受苦的事上，外邦信徒也跟他们一样遭受逼迫。事实上，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正好说明了为什么保罗要这么迫切地赶回帖撒罗尼迦那里。在第十三节开始描述了信徒们对使徒信息的回应，以及他们现今身处的境况，这都增加了保罗再想回到这个教会的决心。那接下来呢，当我们认识了皮亚森提出的插段这个假设以后， 我们是时候进一步的来了解学者们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次序问题的讨论。让我们首先以传统的观念来开始。按照传统的次序，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是第一封的书信，而帖撒罗尼迦后书是第二封。这个观点受很多学者的支持，除了香港学者冯英坤博士赞同传统的次序排列以外，外国学者们比如古梅尔、贝斯、科斯特以及马素尔等等都持有这种看法。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学者持相反的论调，比如韦斯、怀斯、曼逊、格逊、毕加、泰莱、霍士顿等等。特别是曼逊的建议就是受学者们的注意了，因此接下来让我们来仔细了解一下曼逊的观点。首先，他认为帖撒罗尼迦后书如果并不是第一封书信，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七节里有保罗的签名真迹的意义其实就不大了。再加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一节提到关于信徒对主再来的时候和日期，保罗认为不需要再写信告诉他们，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这似乎就意味着读者们已听了并接受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十二节的教导。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有关论道的题材在帖后也有出现，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到十三节劝勉弟兄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六到十五节又再次出现，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对于睡了的人的过分忧伤的情况，也似乎是在帖后二章一到十二节造成的。对于抱持传统观念的学者，他们又怎样回应曼逊的看法呢？首先，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情况正反映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已经恶化。同样道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四到七节所形容逼迫似乎是现在的事，对比于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四节似乎已经成为过去。这大概是因为教会里发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一到十五节。对于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些问题沦为过去已知的事。第二，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十五节、三章十七节，似乎保罗显然指着之前的一封信。那么，该封信应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了。总的来说，我们发现学者大多只是列举出反对改变传统次序的理由，自己却很少列出有力的证据来确立为什么传统的观点是可以被接纳的。只有朱隐特提出以下的几个论点，用以支持传统观念的可能性。朱隐特指出，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三段经文主要是指向前一封书信，二章二节、十五节、三章十七节。然而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却没有出现类似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二节有冒我名的书信这句话，可以有两方面的含义。一，真的有一封冒保罗之名的书信。二，他在一封书信被会众误用了。朱隐特认为那封假的书信可能不存在， 因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它确实存在过。剩下来的选择便是保罗的一封信给人误用了，而那封信很明显便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了。那么抱持非传统观点的学者们还有什么论证叫人说服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信真的不是后来的呢？首先，我们并不一定要假设有一封冒牌的信件流传于世，保罗可能只是运用他的修辞学列举出一些可能导致混乱的原因而已。那封所谓的冒名的信件的确引起了信徒对主再来这一件事的误解。再来，帖撒罗尼迦前书4:13-5:11也暗示保罗认为大家可能误解了帖撒罗尼迦后书2:2，因而修正。不过贝斯则认为，如果保罗觉得他的文字被误解，他一定会详细列举出信徒可能在哪些方面读错了。正如哥林多前书5:9-13，但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他却没有这样做，表明了后书并非是第一封书信。最后是朱隐特对于帖撒罗尼迦后书2:15的解释的问题。第15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导，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朱隐特认为，所领受的教导与信上写的应该放在一起，而所领受的教导是用过去不定式，意思是指这个教训透过书信表达是一件已经发生的事。那么这个信件很明显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了。承接上面的讨论，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怎样反驳朱隐特帖撒罗尼迦后书2:15的解释。首先，所领受的教导并不一定是要跟信上所写的放在一起。其次，即便如此，保罗也可能是指给帖撒罗尼迦另外一封书信，这封信可以是既不是前书也不是后书。其次，有关我们所领受的教训的希腊文，我们在文法上可以再仔细区分这两个解释。第一种，这是一种书信过去不定式的用法，就是希腊语的作者有时会将自己置身于他的一个或者多个读者的观点身上，并使用过去不定式陈述来说明他现在或者将来发生行为或者事件。如果按照以上解读的话，使用过去不定式也不可能保证事件实际是否真的已经发生了。第二种，这是被动完成式，也就是教训与这个书信是同一时间完成并交给教会，意思是教训已经在此书信当中。好了，让我们继续来听听反驳朱隐特的第三个论点吧。信这个字词是用单数而并不是众数。如果保罗的教训是包括在两封信当中，信这个词应该用众数而非单数。而那一封信如果是指帖撒罗尼迦前书，按照保罗的一贯习惯，通常都会在接着的一封书信里提及该信的某一个内容或者它所造成的影响后果等等。比如哥林多前书5:9， 哥林多后书二章三节、七章八节。这样的话，帖撒罗尼迦后书所提的有冒我名的书信，便可能真有其事。加上，如果帖撒罗尼迦前书真的是第一封书信，为什么保罗在后书三章十七节提到如何分辨他的真迹，不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为一个例子呢？由此可见，我们也不要排除任何的可能，也有机会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其实应该是写于帖撒罗尼迦之前，是真正的前书。最后，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从修辞学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结束这一连两节的课程吧。首先，我们可以从希罗社会的书信修辞形式去了解保罗书信。在古代的社会里，书信成为相处异地的朋友沟通最好的途径。坚尼蒂 Kennedy 认为，根据古代修辞学的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修辞学的题材。第一种是判断性修辞学，讲者主要是用这种技巧，从而说服听众对以往所发生的事的一种判断，以决定是非曲直。这种修辞技巧多用于在法庭上。第二种是怀有目的的修辞学，他们主要劝导听众在行为生活上跟着某些的法则。第三种是范例性修辞学，这是透过一些欣赏或者谴责的言辞，引导人继续坚持自己现有的行为模式。接下来，根据史都亚斯按照古代书信的手册，他发现当时流行的六种按照不同社会功能的书信题材。第一种是朋友之间的信件，第二是家庭的信件，第三是称颂与谴责的信件，第四鼓励与劝导的信件，第五默想的信件，第六控告辩护以及会计方面的信件。最后，我们要问，纵观以上各种各样书信体裁的分类，究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属于哪一类呢？我们认为，参考坚尼蒂所根据古代修辞学的理论，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属于第三种书信体裁，就是范例性的修辞学。至于后书呢，则属于第二种，就是怀有目的的修辞学。这一节的讲述，同学们可能会觉得有点复杂，但是对于新约书信背景的确认，绝对能够帮助我们掌握书信的整体的意义。所以，我还是会鼓励大家再次认真地来了解这一课的内容，透过重温这两节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课，让我们更明白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心肠和教导。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心。